祝佛张发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荣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之力有情，故愿大觉成。祝佛张发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荣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为利有情，不愿大觉长。上周安顿一下身心，发皈依，发菩提心。上面，然后发背心的这个部分，就本身是慈悲心是，可以说就是角度不一样，稍稍有一点不一样，但是，离开苦集苦因，得到乐极乐因，离开苦集苦因，或者是说离苦得乐。这个本身有相辅相成，或者说这个意思，彻底的安乐的话，那就是彻底离苦的意思。但是因为修行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传统当中有这样的一些比喻，说修如同大杯水，就是大悲的种子，用慈悲的水来浇灌，最后成佛果。这意思说，或者是这样讲吧，就是就是说，如果我们看一个地，这是一个可以种粮食的、种种子的一个地，那这样子。这个地呢，有一些就是说需要犁地嘛，需要把它清理杂草啊这一类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基本的驱善摄恶的心，比如说是善这种，就善心嘛，我们所说的善心，也有些时候叫什么呢？就是所谓向善的人格，这样讲，就意思说稍微有这个基础的这个地，就一个人想要做好，想要就这种的心嘛，基本上。然后在这个地上面呢，就是种子，大悲的这个种子已经具备，就每个人事实上都有。但是要让这个种子成长发芽的时候呢，需要水、雨露、阳光这样。这意思说，然后这个成佛的这个种子，就是能够离开轮回，能够获得解脱的这个种子已经在，因为不同的这个 教典，或者说，从不同的角度，有其他的可以有一种的另外一些讲法，但是这是一种，就是说，以先善的人格为地基，在种下慈悲的这个悲心大悲的这个种子，以慈悲的慈心来浇灌大悲的种子和慈水，或者说来浇灌。所以这样子的滋润吧，用慈心的这个水来浇滋润，最后呢，就是能够成就这个菩提的这个果。那另外就是上一次我们说的，全部就是用大悲来做比喻的一种的方式，所以用大悲的种子，这个是前面嘛，如果没有这个大悲心，这个作为前提，不知道自己有佛性，不知道自己有如来藏，不知道自己能够证悟，那这样子就是实际上修菩提心的话，大悲心是不可或缺的。除此之外，就是说，有一种看到自己，每个人都不想自己不想受苦，其实也是最好的能够解脱的这个动因的来源。众生也是这样子，就是不忍心自己，也不忍心其他人长期的在轮回当中受苦，想要就是保护或者是引导自己，引导其他人去彻底的离苦，苦即苦因，乐即乐因，就是离开苦和苦因。那这样子想一下，世间有什么方法可以真正离开苦即苦因呢？就是有相对究竟的方法。相对的，就是取舍因果；究竟的话，就是了解缘起性空，而超越这个局限。所以说，就是说成佛是究竟的离苦得乐。如果我们说仅仅是处在愿上面，仅仅是一个愿望，那要每一个愿望要实现，当然是发愿的这个目的嘛，也希望这个愿能够成就。那真正要成就这样的一个让自己和其他众生，不受苦的这样的一个愿心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有方法。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积累二资粮，发悲心以后呢，积累二资粮。所以说，在这个愿意就是心善，愿意发慈悲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福德的这个部分，然后也愿意就是洞察现象，了解到底我们轮回的这些现象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所受的这些苦是有什么真实。所以如果是说，就是这个是可以有某一种的超越，就意思说，其实我们并受苦不受苦都是幻觉，都是某一种的了解。这个其实当然需要前期的一些功德的一种支撑，不然的话就变成只是说一说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是大悲的这个种子，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希望自他彻底离苦的心而愿意发心去修，福慧积累福慧二资粮的道，所以最后来说，就是这个是起初的一个种子嘛。所以呢，然后呢，中间呢，就是说，这个大悲心呢，就是本身是水，之前我们说是慈心是水嘛，现在就是大悲心中间呢，就是如同水一样。因为我们发的心呢，或者是某一种的愿，每一个人不是那么坚定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发说慈悲心、菩提心，妙报为生者当生，以身勿退失嘛。就是发这样的愿，意思说有可能退失的。然后说辗转易增长，这样子希望得离直到成佛，或者是不退转的这个境界。所以说，这个在初期的一些修行，尤其是在资粮道开始修行的时候，这个种下了这样的种子以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怎么不让慈悲心、不让菩提心退失呢？就是一再的发悲心，一再的这种， 功夫升起，这个发愿受戒，就是受菩萨戒也好，然后每一大悲心，就是看到众生不忍他们受苦受难这种的心了，然后以此来，就是想要让众生根本不受苦的方式，就是让他们从就是迷梦的痛苦当中呢醒过来嘛。所以呢，这个醒是什么意思？就是智慧前导的这个六度，心持六度。那这样子的话，自己要好好修行这个就是圣观空性的智慧这个部分。那尤其是说一遍一遍的想到就是众生如何去离苦，想到众生在不同的道中当中迷现的这个深层深浅的层次不一样，他们相对的这个善恶业的差别的缘故呢，就是说受尽各种的苦，所以我们所说整个轮回有三苦，然后从这些角度去做思维，然后像有很多的教典里面讲到地狱的之苦，那是长时间的沉溺在各种各样的幻觉式的这种痛苦里面，而不能够超越自己的这种怎么讲的迷乱的这个恐怖经验。所以说这个，当然想到这个一瞬间的时候，都会想到说出离心呢，想要就是帮助他们，就像一些动物深陷在一些掐在一个笼子里面，或者是水坑里面，像大坑大象掉在水坑里面，或者是曾经有很多动物被关在各种的笼子里面，这样的时候，人都会有一种同情心，想要把他们放出来。那如果当然，这不是每一个人有这样的同情心，因为大家可能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发这个悲心这样子。但是如果大部分的人嘛，就是说以前就有悲心的人，一方面说你不杀这个众生，你自己会被挨打、受苦、受难、挨饿，但是他不愿意杀这个众生，也有这样子。但另外一些呢，就是不需要奖赏，他就是随意自己愿意杀，因为或者是有一点点上面有皮毛什么肉或者是什么的话，都愿意亲自动手去杀生嘛。所以这样子意思说，每个人的能够做的不一样。当然这个动机上面又有差别，说看似在骂人打人，或者是某一种的伤害，实际上面是帮助的。这个可能有，这个要么问每一个人做自己的见证，其他人很难去做判断。所以他这种就是说善心的这个是，不是助长我慢的我执、自大，或者是炫耀，炫耀功德、炫耀，仅仅是就是不是为了救他，而是希望自己早日解脱，而这样子的那种的心，可能也不算说是大悲心，因为这个算是一种某一种的爱心悲心，但是不是属于那种。不是考量，主要考量自己而去做出的行为，所以这些呢稍微有点那个。但是我们禅坐的时候呢，现在就是说，升起悲心还是很重要的。就这几天听说，在全世界各地每天都有各种，那六道轮回更是如此，有很多种，就是普通人能够引起同情心的，或者是触动很深的那些事情，潜水艇什么，或者是有些人在可能已经死了，就之类的。当然，悲心不止于是看起来受苦的对境，看起来享受的天人呐、或者是人间的这些富豪富贵，一切都暂时很好的这些，对所有没有解脱的众生都有悲心。那有一些富贵或者是三善道的天人的生活也是暂时的，所以说，悲心是遍布的，但是尤其是容易升起悲心，在修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想到这个世界上好像一切都很出名的、很快乐的这种的形象，但是他们真正的生活不一定快乐，但是至少人想说有名、有钱、有地位、有这样子，可能会认为是快乐的事情。所以，即便是这样，你可以想到有些 正在以他们这种的身份造下堕的业，所以长时间来看的话，还是在漩涡里面，就像之前说那个水桶的那个故事一样。所以一个一个就是这样想嘛，就是恶鬼道当中有很多生命受尽各种各样的饥渴的苦，有些在就是煎熬当中啊，不同的这些处境和幻象当中受尽各种的苦，旁生道的苦也是如此，就是哪怕是我们人对旁生的伤害，旁生之间的各种伤害，相互。就是厮杀，或者是各种吞噬，这些是很多。那人也是类似于有一些动物一样，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仇恨、伤害，我们说的四苦八苦这些。所以这种的，就是说，除了生老病死这些以外，爱别离苦啊，怨憎会苦，不与邻苦啊，就这些。所以还有就是说，就是种种的无常当中，我们希望一些自己创造的幸福是稍微恒长的，或者是延续的，但是时常发现就是苦乐现略，种种的这些，就是生死种种都是无常，所以就是像这些。然后，非人的这些身心当中也是一样，充满了各种竞争、嫉妒、娇慢和斗争，所以这些的苦，所以佛法里面讲到的，就是众生的各种基本的苦，以及这些也要就是想到说一切，凡是一些烦恼和心缠绕的这种状态下，各种。就是身体没有，暂时没有痛苦的时候，又因为有见解错乱而带来的心理的痛苦，所以说这些呢，就是心理的各种错谬的见解，这些是未来身体继续受苦的因缘，所以说有一些天人像人间一样生活过得好，暂时没有就是受到粗大的这些痛苦，但是只要就是没有断苦根的话，还是将来会，就是长久来说还是会有这些痛苦嘛。所以在就是慈心的这个种子有了以后，持续不退转的方式就是要重复的。时时的去发菩提心，时时的想到其他众生，只要在轮回当中的时候呢，愿他们快速的能够觉醒，能够处理，能够解脱，这样的一种的重复的发心嘛，所以是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大悲心呢，也是从就是最后的结果来讲的话，就是种子成熟以后呢。就是因为过去有这样的大悲心，因为有这样的菩提心，所以成佛以后呢，就是说佛不会安住于极乐，而是就是直至轮回未尽，就是没有尽的时候呢，持续的，就是利益众生了，广转法轮种种的，所以这样讲的话，它是前中后大悲心从凡夫。直至成佛以及成佛的事业当中都，就是，就是贯穿于大悲心的功德，所以说像那个，有一些典籍里面，像上一次我们说那个，叫什么？普贤行愿品里面不是也有讲这个大悲心的功德吗？类似的就是说有那个正法集经这些里面也有说到一些修大悲心是必须的，在整个佛法的修行当中，所以可能我们现在先打坐好一点，可能记得根本上身如意。安住于我心间两座山，一大功德慈悲摄受，赐予生与意成就。所以现在想什么呢？就是， 想一下背心的重要性吧，就是说，像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前中后都很重要。之前讲的，就是三窟当中，出心窟，最重要其实是让，所以这个部分呢，也需要以大悲心的方式启发修行智慧的决心，所以这个部分。 所以，一般修悲心的时候，开始是从自己比较关心的人开始，就每一次这样反复练习，每一次总结的亲人，或者是比较触动的最近的新闻，或者是亲朋好友有些人在受苦啊，这样那样的一些状态当中的时候，就是每个人可能因缘所见的有所不同，所以对自己很有触动的，从这些上面先开始修说。那简单的来讲，你希望他们离苦，希望他们得乐，所以从愿上面，从行上面，都有一种就是想要做点什么，想要就是为他回向功德，或者现实当中去帮助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有这样的一种心嘛。所以说，整体我们佛法里面一般根据一些论点的一些解释，所以放这种说愿。就是首先是一种的，可以，就是希望他离苦是很好的事情，主要是这个。如果你觉得这个根本是无所谓的事情，那个愿也生不起来。所以首先是这个是这样更好这样的一种愿，然后说，就是自己有不仅是从普通的这种见解来看，这是好事情，这样发生是更好的事情。自己有发愿说，我希望能够就是你心愿变得更强嘛，就是强化这种的，起初的那种对某一件事情这样做更好的，这样做更合理，能这样做，能够使他们解脱，也能够使他们得乐，那这样子当然是最好。所以有这种愿心呢，就是自己发心，自己发心之后。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菩萨道当中，愿和心，就是想要做点什么，就是做功德、做回向，或者是就是亲力亲为做什么，这种行为。然后最后就是说，自己在为了做成这个，不仅自己努力，也去请三宝加持，就这种的心。因为人在最危险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常常还是会求助于。比自己更甚的那种力量，甚者或者是说，比信神的人的话，就是祈求天神，造物主，或者是有些也没有神的观念的时候，可能就是叫自己的亲人，想起来这些人具体的父亲、母亲或者哥哥姐姐这样，所以，那如果是信鬼的话，可能叫鬼的名字嘛，就觉得对自己有帮助的话，有些人是养鬼啊这样的。所以不论如何，意思是说，其实当然三宝这个无法比拟的那种的一种功德的了解以后呢，就是因此而做七情。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每一次修的时候不一定都要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就是重复修一个内容，反反复复的夯实这个过程很重要。 所以，另外一种情况是说，看到其他的人的痛苦的时候呢，就想说，如果我身处于他的处境的话，那肯定很希望就是能够离开苦，就是自己去感同身受的话，所有的不容易，那这样子的时候，心态上面会有很大的互动，这种急切的希望能够帮助别人的心。所以可能，就是感同身受这个，还是很重要。对于发悲心的时候，哪怕是我们只是说从佛法的智慧上面知道是梦中诉苦一般的轮回的苦，但是梦里面没有，就是觉醒是梦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受的苦跟现实，就是其他时候受的苦是一样的，所以轮回里面也是如此。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可能不太了解其他人的苦嘛，所以这个道德很多时候建立在什么呢？就建立在自己能够有所就是见证的这个基础上面，或者是共同能够见证的一些基础上面去设立某一种就是道德或者是这类的持戒之类的。所以那个人尤其是。对其他的人的这种苦，即使不能100%去体会，或者有些只能体会20%、30%，但是如果别人说到有苦的时候，我们不否认，这样子就是很好的。或许他们没有明显的身体上面的伤痕，在说某一种的苦，我们必须自己看到这样子，但是心里的各种的苦， 如果也还有一些说的是有苦是没错，但是通过一些自己心里一样，这样想的时候苦很多，那样想的时候苦比较轻，所以可能角度，像入心论里面不是也有吗？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比较的话，就不能看出来就是，苦的这种的差别，所以对于某一种的苦和相对更大的苦来比较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大和小的这个差别。所以，但这些都是每个人的心理状况所允许的，能够自己的认知或者是这种就心理的强弱这些有关系。但是，作为这个旁观者的话，需要就是尊重和就是关爱其他人的苦，不能够否认，就是直接就是从世俗的这个定义上面来讲，不能够去否认他们的痛苦。然后我们就做一个比较稍微，反正持续在关照，就是我们所说的，陌生人的痛苦也是一样子，没有见过的地球另一边的，不同信仰的，生活在不一样的地方的人，其实跟我们是差不多一样的，或者说，就这种不一样的是次要的，主要的都是一样，那所以说。众生的共性，这是就是修平等舍的基础嘛。所以如果说啊，他信仰神，我不信造物主，我们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只是那种哲学上的见解上面的一个差别。所以我们说，他作为一个生命，作为一个身心合合的这种生命，作为想要离苦得乐，所以共同的这些上面是更基础，因为。哲学的观念的，就是佛教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就是见解，不同的学派，所以说不能因为这个而做这个根本性的区别对待的来源。比如说，我们说做人来讲的话。我们基本上应该都是胎生，每个人都来自于某一个家庭，所以就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就是父母都希望子女就是健康的成长，就是比较快乐的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所以说，每一个子女都有某一种的心里面对就是家庭的一种关爱，基本上都是这样子。所以，基于这种普通的一种情感、普世的一种观念来讲，就是内心当中想到，其实我们是一样的。所以，有些人的关心的重点主要是就是家庭，但是佛弟子的话，就这种的，就是逐渐的扩大，就是要看到说陌生人也是家庭成员，就这样子，他们的苦难我们也很关心，至于说可能你认识不认识，其实是次要的，然后再扩展到所有一切有情众生，不仅仅是人类，就非人的社会，哪怕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啊，那是魔鬼，这是什么恶鬼。这个是什么？强盗那是小偷，这是罪犯。这样想的那些人，其实根本上面也是一样。所有的一些人丧失意志，或者是说受某一些贫穷、暴力的一些影响，因为社会里面有太多这些资源可以学了，人就是很多取舍呀，这些做法错乱，心里不开心的时候，有人做各种各样的恶的事情。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可以理解，就是，是一种心理的 见解错乱，或者是心理疾病，啊，或者生活当中的这些困局，以及某一种就是受贪嗔痴的危害的一些结果。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并不能失去这种悲心。大家再专注一些分钟。 所以说，就是我们，一切众生是自己的亲人，如同自己的先世的家人一样，有某种的这样的心，然后十方的有情，都是如此。那我们说，悲心的真正的什么是大悲心成熟的意思？那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如同母亲见到自己的孩童，就是或者是儿女，有那种的感同，就是有一种的关爱的心。因为一般做比喻的时候，尤其是用母亲来做比喻，母亲的心永远都特别关爱自己的子女，不论他在什么年龄或者是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当中呢，时常有挂念，时常有那种就是替他们的安乐着想的心。想要为他们做点什么那种的心，所以说，当然现在的子女不一定很珍惜或者说感恩这样的心，但是事实上面这个就是大悲心的这个就特点嘛特质。如果因为有时候我们从世俗地上面讲，这个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从因为世俗当中的母亲，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就是学修某一种超越的智慧，所以从这个层面可能稍微有一点，但是欠缺。但是意思是说，如果有自己有一种就是是十方四海的众生，如同自己的亲人，有同父母亲对自己的子女的那种爱一样，那种的悲悯的心，那这个说明我们就已经就是这个悲心。已经修得比较圆满了，就是这也是这样子。那就是在那个《摄政法经》这里面有说，就是世尊菩萨不需要学多种法，就是菩萨不需要学众多法。世尊菩萨若能持善，就善持一法，就是善达善持一法，修一个法，达到一个就是修圆满一个法。这个他呢，已经就是如同手中掌握一切，就是达到这个以后，就是说一切法就如同在掌握尽在掌握一样，说必以掌握一切佛法。那云何一法呢？此即大悲心也，就是这个法是什么呢？就是大悲心。所以这个。那《摄政法经》里面有这样讲，然后像那个《普贤行愿品》里面的有一段，说就是我们应该对其他众生应该有很好的这个发心呢，不要看他们的这种的出身啊、相貌呀、名号呀、身相啊、他们的意图呀，什么他们是不是非常就是体面呢、不体面呢、住在哪里啊、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那些都不是重要的，甚至人和非人就是。这些有色无色色双足多足这些也没关系，是吃生胎生化生也没关系，是衣鱼是这个滴水火风或者是会木这些也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这些有讲说应该怎么样呢？就是说尽量就是种种尘世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无有异。这个就是非常高尚。很了不起的一个行为。于诸病苦未作良医，于世道者视其正道；于暗夜中未作光明，于贫穷令得福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与众生尊重尘世，则为尊重尘世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生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大悲心生菩提，因大悲啊，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正等觉。所以这个就是。过程就说得很清楚，说为什么是这样，要这样呢？就是事实上面众生 我们对佛很恭敬，对众生比较没有那种的恭敬的话，这个是错的。所以各当派的一些大德们，如同修德一样，把最顽劣的众生也看作是自己觉悟和觉醒和的这个就是上好的因缘。那如果是顽劣的众生的时候，也试图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这种，就是修道上的这种资粮田因缘，甚至就是知道懂得取舍以及帮助他的一个，就变成一个老师嘛，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里就有个比喻，说譬如旷野击杀之中有大树王，若树根得水，枝叶华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和果。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何以故？若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正等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这意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说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所以，如果不是依赖于众生的话，事实上不可能得到佛果。所以，就是这讲到大悲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子，那大家稍稍的，回顾一下禅修。那我们做个回向，然后其他时间自己有禅修的时间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就是众生为，就是大悲的对境心修行，从近到远，从接触他们相对的苦到究竟的苦，这样的一种发心发愿。赐福无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国患地，生老病死无波涛，远渡有海诸有情。感谢大家。